我请大家站立，我一起低头祈祷。我天父，你面前，我再一次求你的灵去帮助我哋去明白你嘅话语，再叫我哋能够将你嘅话语藏喺我哋心里边，免得我哋得罪你。求你带领我哋以下时间与我哋同在，亲自去教导我哋，做我做顺命球。清楚。六月是同性恋人士的自豪月，可以小声一点，有很大 echo。 六月是同性恋人士的自豪月，相信大家都知道，可能你觉得不是那么坏这件事，但是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因为电视都转播世界各地都有游行的庆祝。但相信大家都会忽略的，甚至是不知道的，就是七月份是美国的伤残人士的自豪月。七月份是美国伤残人士的自豪月，是纪念在1990年颁布的美国伤残人士法案 ADA American Disability Act。 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消除人民对残疾人士的歧视。不过过了32年，残疾人士仍然没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对于残疾人士的歧视在美国仍然是非常的活跃的。在2年前，是美国前总统在一次竞选活动当中，是竟然公开嘲笑《纽约时报》的一位有先天性关节弯曲的病患的记者。他在港台上面，这位前总统在港台上面批评这位不支持他的记者，扮这个记者他手抽筋弯曲的时候那种的姿态。如果连总统在公开场合都是这样做的话，可以知道这个法案的成效是多大。今天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对残疾人士有歧视的世界。当我们遇到残疾的人士的时候，我们会对那个人做出什么反应呢？我们是不是忽略他们，或者是好奇地望着他们，然后心里面好像有一丝的怜悯，想知道什么导致他们的残疾，或者是我们特意的去爱他们。可悲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文化当中，人普遍认为残疾是罪的结果，你做了一些不好事，于是这些就是你的报应了，或者是对家庭或者是个人的某种层面的咒诅结果。佛教是讲因缘业报和轮回的，根据佛教的正法中心的佛学课程，甚至是认为因果即是佛法，佛法即为因果，所做的业为因，业即是指他的行为，报为果，因果是辗转相生，谓之因果报应。而因果报应是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佛教人士就叫他做三世因果，所谓善有善报，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如果时机一到自然会报。基督徒当然不会相信轮回，因为相信复活就不能够信轮回，如果你信复活的话就不会信轮回，也不能够信轮回，因为两个是互相冲突的。但很多基督徒都会相信因果报应，认为灾难或者不好的事的发生是因为罪的结果，但是不是呢？今天就让我们从主耶稣医治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的故事当中，看看神的话语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我相信约翰福音第九章会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并且帮助我们了解神对那些在这里跟残疾作斗争的人的心意，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第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和一个惊人的答案。九章第一至三节，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他的门徒问他，老师，这个人生下来的失明是谁的罪所造成的呢？是他自己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稣回答，他失明是跟他自己或者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的，是要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当耶稣同佢门徒经过耶路撒冷嘅街道嘅时候，佢留意到一个一生下来就失明嘅人。耶稣嘅门徒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话老师，呢个人生下来失明，系边个人嘅罪所造成嘅咧？系佢自己嘅罪啊，因为佢爸爸妈妈嘅罪咧。门徒一睇，哇，断症非常之快，就断定呢个残疾嘅病人系由罪所引致嘅。不过这个问题很奇怪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如果门徒是认为这个人的父母犯了罪，所以生一个失明的人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神的话语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当中是毫不含糊的宣告，他说世上没有人能够时时行善，而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新约基督徒，我应该更加清楚，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这里记载，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按门徒的假设，残疾是罪的结果，这样根据上面的经文，每一个人应该生下来就一定有一些残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都犯了罪，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当我们父母犯了罪的时候，生下来的儿女如果因为罪而引致残疾，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残疾。其次，有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是一生下来就失明。这个婴儿不可能在他母腹当中就犯罪，从而生下来就有某一些残疾。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但可悲的是，这个是当时盛行的一个理解，而是今日我们很多人都是觉得是这样。你遇到苦难，你有疾病吗？你身体是有问题吗？哦，这个当然是你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事实上，每一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婴儿，无论他的能力或者残疾是怎样，都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重视每一个出生的婴儿。当摩西在燃烧的灌木丛中与神相遇，并被神呼召他去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残酷的手中带出来的时候，摩西是尝试去推却的，而解释说因为他自己是绝口笨舌的，不能够有任何的口才去说服那些以色列人。神给摩西的回答是什么呢？七十四第四章第十一节这里说，上主对他说，谁给人口才呢？谁使人耳聋口哑呢？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瞎眼？是我上主，是我上主。神给摩西的信息是非常之明确的，神他自己是万物的创造者。这个奇怪的问题是带来意想不到的答案。耶稣的答案是惊人的，是反传统和反文化反潮流的。门徒期望耶稣会怎样呢？门徒期望耶稣就是会附和他们选择其中一种，其中一个答案，要是就这个失明人自己犯罪，要是就他父母犯罪。但耶稣说这个失明和他自己或父母的罪都是没有关系，而是要从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耶稣的回答是很清晰，这个人的处境不是他的罪或者父母的罪而来的，而是为了让神的大能能够通过这个人去彰显出来，从而神的名是得到荣耀。如果有任何人正在努力地去接受自己或者他的儿女或者他的亲友的残疾的事，神的话语向你保证，他正在掌管一切，可以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每个小朋友都是上帝宝贝的礼物，每个人都是按住他自己形象创造，而且肯定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第二，我看看一个可悲的态度。耶稣的门徒，我看看耶稣的门徒他可悲的态度。耶稣的门徒所问的问题，虽然 是没什么逻辑，但是更加表现了他们的心态很有问题。面对一个天生失灵的黑盖，他们所关心的是一些无关重要神学问题的讨论，而完全忽略这个黑盖的需要。这些门徒没有想到这个黑盖现在需要什么呢？是不是需要一些金钱？是不是需要食物的帮助呢？甚至是不是需要一些住宿的地方去帮助他？而这些门徒所关心的是一些神学性的讨论问题。我说这些神学的讨论是无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是对整件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是他犯罪，那又怎样呢？如果是父母犯罪，那又怎样呢？那这个失明的人，他以后的生活又怎样过呢？只是满足了门徒的好奇心和自我的优越感而已。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门徒给我一种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好像他在这里，好像耶稣所讲的一个的比喻，就是税吏和法利赛人在殿中祷告的比喻。这门徒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那样，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一至十二节，法利赛人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贪婪、不义、淫乱，更不是好像那个税棍那样，我每星期都会禁食两次，有奉献收入全部的十分之一。门徒对这个失明的人的心态就是说，感谢神，我不是好像他们那样，我是没有这些的残疾。门徒的心态是完全分割的，是 detached 的，没有一些的感情是投入这个的失明的人的当中。而且门徒的讨论亦都是明显的没有顾及这个失明人他的感受是怎样。如果设身处地，当你听到人去讨论你现在的状况，究竟是因为你的罪，因为你父母的罪，你的感受会怎样呢？就算门徒不是有优越感，他们都只是着重罪的问题。一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要留意的，通常基督徒对犯罪的人有两个极端的态度。第一个就是单单看到罪而忽略了犯罪的人的需要，例如吸毒过量引致死亡是 BC 要面对的问题，转化治疗对同性恋的伤害，这些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看这些东西呢？怎样看这些问题呢？没错，我们看到罪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但是更加迫切的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们，而不是抵死啦，鬼叫你吸毒咩？我都不同情这些人的，不是这些心态。另外一个极端态度就是单着重他们的需要而看不到罪的问题，只是帮助他们，他们看有什么需要就帮他，而看不到罪的问题。如果是看不到罪的问题的时候，这些帮助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门徒就是看不到失明人士实际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看看法利赛人他可悲的心态。如果门徒是看不到失明人的需要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就根本看不到这个失明人。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个失明人根本不是人，他只不过是他们要找把柄控诉耶稣的一个工具。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可以重新得到视力，不是一件非常之值得庆祝的事。就算说这个失明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或者因为他父母的罪而引致他失明，他现在开回眼睛看到东西了，不是就是代表这个失明人的罪或者他父母的罪被赦免？这个不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吗？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四周的人有丝毫喜乐的感觉，完全没有看到一些开心为这个失明的人开心的感觉，只是不断地去质问，不断地去批评，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罪人。 法利賽人面對這個得到醫治的人有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因為剛巧耶穌基督醫治他那天是安息日，十戒當中有一條是禁止猶太人安息日工作的，很多年以來拉比和文士為了一條戒命非常詳細制定了很多人為的規則制度，人必須要在安息日遵守這些規則制度，而安息日醫治就被視為工作，因此耶穌基督的醫治工作就受到質疑。哇，在馬可福音第二章那裡記載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穌對那些質疑他門徒在安息日在田裡面拾取麥穗食的人的回應，第27至28節這裡說，於是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所以人子亦都是安息日的主。法律真正的目的是愛而不是懲罰，律法背後是有愛，但多年以來一直被誤解，因此錯過了律法真正的含義。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明白神希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們對神愛的結果，而不是 為了守律法的結果。我所做的，我們守律法就是因為我們出於我們愛神的心，而不是為了因為我們要守律法。所以難怪耶穌用愛神和愛鄰人這兩條的戒命去總結整個的律法。法利賽人被律法和傳統蒙蔽了眼睛，看不到人，以致他不能够为这个人得医治而高兴，反而质疑耶稣的神圣，说耶稣是一个罪人，他以自己是摩西的门徒而感到骄傲，但错过了摩西所预言的尼赛亚。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使他怀疑行神迹的耶稣和这个令人惊讶的神迹。这个是对那些体重传统胜过神戒命的人的警告，他错过了律法背后是爱的人，仍然是被律法主义的公义，所谓公义所束缚。这种律法主义的后果是会导致我们自以为是，事事随着不信和对其他人的谴责。当传统蒙蔽了我们，我们很容易会错过真相，在黑暗当中是挣扎。所以耶稣在四十一节这里说那些法利赛人，他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既然你说自己我们能看到，这样你们就是有罪。但我们能够认识到最大的残疾就是我们无法看到自己真实的自我，看到自己真实的身份，也都无法认清神的身份是什么。跟住我睇睇一个不畏缩嘅人，一个生下来就失明嘅人。圣经冇记载佢嘅名字，亦都冇记载佢嘅背景同埋失明嘅时候嘅生活嘅状况系点样，只系记载佢系乞食嘅啫。有关嘅记载都系佢喺被耶稣医治之后发生嘅事。不过可以想象得到呢个人喺失明时候嘅生活系点样样。一个对残疾人士毫无支持嘅社会当中。一个有天生来就失明的人，这个人面对的问题可想而知。首先连他父母都放弃他，父母没有支持他，以致他父母在第九章二十节，那些法利赛人问他父母，你的仔为什么会开眼啊，这样他父母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个是我的仔，他生下来就是失明的，这个我们知道，至于他为什么现在会看到，是谁开他眼睛，这个我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去问他吧，让他自己回答你们吧。他的父母，圣经记载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的领袖，因为自己害怕，不单止不保护自己的儿子，还将他推向法利赛人。你说这样的父母儿子的关系，不用多说。另外，这个失明人因为没有工作能力，所以只能够坐在路边乞食。不过相信他连乞食都有困难的。第一，他看不到，他只是听到人的脚步来，很快 就俾嗰啲同佢一齊乞食而開眼嗰啲人去搶咗呢啲 potential 可能嘅施予者。另外一樣就係因為連耶穌嘅門徒都問耶穌呢個人嘅失靈，因為佢自己嘅罪，因為佢父母嘅罪。試問又有邊個會施捨俾一個咁樣嘅人？他自己犯罪，他父母犯罪，誰會同情一個自己犯罪或者是父母犯罪的人而施捨給他？這個看起來如此不幸的人，得到耶穌基督的醫治之後，完全的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當其他人都是質疑耶穌的時候，懼怕法利賽人的時候，這個人能夠勇敢地為耶穌講出他親身經歷，为耶稣做见证。在第九章第十七节，这里讲到法利赛人问他知不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回答他是一位先知。第二十五节，他回答他不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的，就是我从前失明，现在能够看见了。第二十六节，他们问他带你做了什么，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这个失明人现在被医治的失明人，他甚至讽刺那些法利赛人。第二十七节的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我说的时候你又不听，现在又要听，难道你们都想做他的门徒吗？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失明人回答，这就怪了，他开了眼睛，但你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听罪人的祈求的，他只会垂听那些敬拜他并实行他旨意的人。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过有人生来就是眼而开回眼的人，他若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他什么都不可以做。大家要记住，到现在这个时候他还未见过耶稣的，他只是经历过耶稣的医治，但他信心是坚定不移。他认识到耶稣不仅是一个人，他承认他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医治者，是一个圣洁者，是一个奇迹的创造者，以及是一个神差来的人。你看他对耶稣的认知是一步深过一步，渐渐的对耶稣的认识是越来越深。他知道承认耶稣意味着会被驱赶出会堂，当时被驱赶出会堂意思就是说是会被犹太人的群体排斥，他已经准备好去面对一切。那天他不单止是肉体的眼睛恢复了视力，而且他属灵的眼睛也都看到耶稣。当一个人与主耶稣相遇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些情况。我们开始认识到神真正的面目是什么，一个人能够得到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我们与复活的主耶稣有这样能够改变生命的相遇。今天我们有没有？今天我们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让我们好像一个被治愈的盲的人一样，充满勇气为耶稣站出来，大胆不畏缩的为他做见证。做见证其实不难，好像个盲人所说，就是将他的经历讲出来。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将我们经历的耶稣讲出来。没错，好像盲人一样，他会受到逼迫，他会受到迫害，会受人的压迫，甚至被赶出会堂。你可能因为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会被你的 peers、 你的群体、你的朋友排斥，甚至他们不会跟你一起玩。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盲人，被治愈这个盲人那么有勇气和决心？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应用我们生活上面。首先我们要看看我们怎样看疾病和痛苦呢？当这些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恩，为到这些事不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去感恩？我们感谢神没有让我们得到疾病和痛苦，但如果是的话， 这样是不是代表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就会对神发怒，甚至离开祂。疾病和痛苦可以被神用来达至我们当时不知道的目的，这个是神的目的，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目的，甚至可能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不知道。譬如说约伯的苦难记载在约伯记当中，是一幅更大的图画的其中一个部分。约伯并不知道他能够认识的范围以外，在天上有另外一个场景。当然我们读约伯记的第一第二章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知道，但约伯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有另外，在天上有另外一个场景是进行一些事。疾病和苦难可能是神的旨意，是要荣耀他自己，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故意等到他朋友拉撒路死去，而不是即刻去治愈他的疾病。在创世纪，约瑟在他兄弟当中受苦被卖，是为了他自己和家人的利益的缘故。然而尽管圣经教导我们苦难的荣耀，但我们面对苦难做出的反应是倾向于门徒一样。我认为当我们一帆风顺和健康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敬虔，当我们或者我们的亲友或者其他人受苦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由于罪的缘故。他一定是做错事。当我们儿女学有所成，我们会觉得自己教导有方，我们会看不起那些儿女误入歧途的人。当有人离婚，我们几乎不会想到这些是可能出于敬虔的缘故。你说离婚都是敬虔的缘故，你回去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圣经是说这种的可能性是真实的。苦难并不一定是在对罪的惩罚，如果苦难和疾病可以是叫神得荣耀的方法，这样受疾病和苦难的人就必须要信服神的吩咐。圣经里记载一个失明的人去西罗亚池去洗眼，对于一个失明的人去西罗亚池去洗眼是一件非常之不容易的事，非常之不容易的事。我相信这个失明人不会周围去，他由黑色的地方见到耶稣的地方要走去西罗亚池去洗眼，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还有这个人的眼睛是查了些什么的？查了一些耶稣的口水捞埋泥查上去，不是眼盖膏啊！你今天查完眼盖膏你很漂亮，但他查的是泥查上去。一路走的时候，人家怎样说他，怎样看他。但这个失明人二话不说就跟着耶稣基督吩咐去做。好多时候我们在疾病和苦难当中，我们只是顾影自怜，根本没有心情去听神的说话，就算是听到因为各种的缘故拒绝去信服，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拒绝的是神的祝福。如果疾病和苦难是可以叫神得荣耀的方法，那这个荣耀必须要从那个疾病和苦难的人去显现出来，去显示出来。如果失明的人被治好之后，因为害怕法利赛人而不敢出来为主作见证，神的荣耀就不会被得到彰显。今天作为一个蒙神极大恩典的人，我有没有好像这个失明人那样努力去彰显神的荣耀呢？因为我们将神的荣耀盖在自己的身上，不给人见。另外就是叫神得荣耀的方法，不单只是口讲，而是要实行。第四章耶稣这里说，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耶稣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在一个失明人士身上彰显神的作为，就必须要工作， 不是好像门徒那样置身事外指指点点的态度。他们可以讲就天下无敌，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实际做去做神的工作呢？因为我们只是 欢喜的去做一些神学的讨论，以显示我们自己学识的高超。今天我们说要荣耀神，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是不是愿意去做神差我们去做的工作？我请大家低头祈祷。当祈祷的时候，我想大家去想想，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或苦难，你是不是在这里当中是挣扎的？你是不是面对自己或者亲人的疾病，而去问神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做错了事以神去惩罚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是神在你身上计划一个部分，是有祂的目的的？当作为基督徒，我们看见别人在疾病和困苦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给一些实质的帮助他们？所以当我们你看到人在水中挣扎的时候，第一样要做的事当然就是将这个人从水中去拯救出来，而不是去问他为什么跌了落水。今天我们对有需要的人，我们会怎样做呢？我再感谢你，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去再一次去认识我们自己。那时我们是一个几咁不义的人，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没有实质的去帮助，实质的去关心。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去批评这个人为什么会达到这个地步，因为他做错事的缘故。求神去帮助我们，去赦免我们，就赦免我们，保神你自己的爱心在当中去彰显出来，赦免我们你自己的荣耀给我们不愿意去做这个行为去遮盖，赦免我们当我们看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只是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讨论，就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能够真的站起来，真的站起来为你做见证，透过我们对别人的行动去为你做见证，透过我们对别人的关怀实质的帮助去为你做见证。因为当日我们罪恶当中跌倒，我们不识动的时候，是神你亲自来到将我们拉起，求你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去彰显。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